大概两周之前，福音派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神学家之一，认识神的作者巴克 J.I. Packer 荣归天家，他说各位我们都没有见过他，但几乎每一个人都从他受益，直接的或间接的。他活了93岁，在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他留给教会的遗言是在凡事上荣耀基督，在凡事上荣耀基督。如果你了解巴克的生平，你就会发现他留给教会的这句话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他的人生就是在践行这句话，在凡事上荣耀基督。他不只是在他显赫强壮和人生顺利的时候说这样说话的，也是在他软弱无力的时候更是这样去写的。他晚年写了一本书叫《软弱之道》啊，这本在国内有出版。软弱之道这本书的名字可以直译成软弱就是那道路。什么道路？荣耀基督的道路。在书里面他谈到他的软弱当中学习荣耀基督。他提到他小的时候，因为他很瘦，他被霸凌，被人驱赶，赶到路中间，结果被货车撞了，他头上就破了一个洞，有10年之久，他必须带着一个铝制的保护套在头上，他来遮盖那个伤口。所以呢，他有10年的时间不能进行任何户外的游戏，更别说运动了。而到89岁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因为黄斑病变，他不能读，不能写，不能旅行，不能规律的讲道。是在这样的软弱的处境当中，巴克学习荣耀基督。也是在这样的处境，他后来说，我发现自己比过去更能够专注于神自己和神的计划、目标和作为，更能专注于神而不是我，神的计划、神的目标、神的作为而不是我。但是巴克和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什么联系？巴克和我们今天所谈的这段单身的经文有什么联系？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到第十章是一个大部分。在这4章当中，保罗讨论3个问题。第7章他讨论婚姻和单身的问题。第8章到第10章他讨论吃祭偶像食物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用论道这个词开始。如果你读圣经，你要翻开你的圣经，在7章1节、7章25节、8章1节三次出现论道这个字。今天我们读的是7章25节开始的部分，单身的部分。整个第7章我又想把它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1节到第16节，在那里保罗回答了一系列关于基督徒婚姻的问题。1到16节是保罗回答婚姻的问题，25节到结束是单身的问题，中间是17节到24节。这几节呢，你也可以把它归到第一部分，婚姻的部分。但我把它单列出来，是因为保罗在这几节里他所阐释的一个关于身份的原则，是他回应上文婚姻和回应下文单身问题的基础。也就是说，这8节经文17节到24节是理解整个第7章的线索。保罗在这8节经文当中提出的原则是，我们从前是什么身份，对于蒙召信主没有影响，你单身结婚，犹太人非犹太人，对于你蒙召跟随主没有影响。因此在你信主之后，在基督里去持守你各样的身份，包括婚姻、单身、犹太人、外邦人、自由人、奴仆等等。而第3部分我们所读的25节到第40节，保罗就是应用这8节经文所阐述的原则来讨论单身的问题。 我请你要特别留意保罗处理这一系列问题的方式，婚姻、单身、吃肉、关系、淫乱，在整个的哥林多前书前面，我们看一系列教会的问题，保罗处理这些问题，他是怎么处理的？对保罗来讲，教会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是孤立的，这些各种问题都是跟基督的福音相关的问题，所以他总是回到基督里面去回应他面对的各种具体问题，而对具体问题的回应就是他让教会活出福音荣耀基督的机会。教会面对的问题是基督徒活出福音荣耀基督的机会，换言之就是在婚姻、单身、是否吃祭偶像食物的这些事上来荣耀基督。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专注于神和神在基督里的拯救，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我们很难接受保罗的结论，我们很难接受他的结论。而如果我们的人生追求和目标没有被神他自己的计划、目标和作为塑造，那我们就算读了这些经文，我们也很难有动力照着保罗的教导去生活，因为这些教导是根基于福音的，根基于基督的救赎、神自己的拯救的。这就是我把讲到的题目定为福音和单身的原因。如果你留意我们哥林多前书一系列的讲道，我总是有意把这个讲到的题目跟福音联系在一起，因为整卷哥林多前书是这样一卷书，是教会不仅怎么信福音，他怎么样把他们所信的福音在教会生活、教会所面对的具体处境当中活出来的一卷书。基督徒怎么样活出他们所信的，在福音、在单身的问题上怎么样活出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我们今天回应单身问题的基础，而你单身的处境正如你婚姻的处境是活出福音荣耀基督的那个场景，就是在这样的场景当中，基督徒学习以专注于神的属天的眼光来生活。现在让我们来看如何在单身的处境当中荣耀基督，请你看你的经文，从25节。单身和婚姻一直以来都是基督徒十分关心的问题，教会对于传福音、信仰和工作、科学、哲学、艺术的关系通常不大发表意见，而即使我在教会说了，大家常常听过算数，很少有人找我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论到恋爱、婚姻和家庭，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觉得自己有话要说，这是一个婚姻和单身是圣经把原则说得很清楚，但基督徒对应用却有很多争议的一个领域。的确人的处境非常的复杂，因此在应用圣经这些清楚的教导的时候，常常也需要面对很复杂很棘手的伦理问题。总体来说，我必须说教会在婚姻和单身问题的处理上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贯穿圣经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问题，因为它一直可以追溯到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就要面对婚姻的问题，他们就要面对单身的问题啊，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单身的问题要寻求神的回应。人被神所造的这种特质就决定了我们就需要面对婚姻的关系，单身或者结婚，所有人都被牵在里面。正因为如此，人类第一对夫妻对神的反叛，它的后果，这个婚姻单身延续到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这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仍然需要思想结婚单身这些事情的人。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25节论到同身的人，我说过前面他已经对结婚的人讲过了，而这一段我保罗主要是对没有结婚的人说的，所以今天的讲到很大程度是对单身人士讲的。单 当然结婚的人也必须要仔细听，因为在教会当中你需要按着圣经来看待、理解、支持、陪伴、欣赏你单身的家人。特别是如果你很关心单身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一些很爱弟兄姐妹的人，他们常常为弟兄单身弟兄姐妹的婚姻祷告，他们希望给他们介绍对象，那你更需要仔细查看圣经的教导，看圣经是如何谈论单身的，然后学习按照保罗的方式。保罗现在是要辅导教会当中这些单身的人，所以你要学习按保罗的方式去面对周围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去帮助他们，不是帮助他们结婚或者保持单身，是帮助他们专注于耶稣。保罗说我没有主的命令，25节，继续在25节，我没有主的命令。在旧约圣经或者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的教导，他没有明确的以主题的方式谈论过独身这件事情，因此保罗说我没有直接的依据来回应。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唯一一处可能相关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9章11到12节，在那里耶稣谈到有一些人为天国的缘故自阉，就是为神国事工的缘故守独身啊。后来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他正是为天国的缘故守独身的，而主耶稣自己也是独身的。但按照耶稣的表达说，这样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不是人自己决定的，是神在主权当中赐下的恩赐，是个别的，不能广而化之的。所以保罗此时呢，他因为是在教会当中对所有单身的群体说话，他没有直接应用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所以他说，既然我没有主直接的教导和命令，但是我是蒙主连续忠心于主的仆人，注意他是使徒，他是基督的仆人，他是要宣扬基督福音的使徒，他要谈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基督。他就要按着神清楚的真理，面对教会一个自己的处境去做回应。他说我是自己的意见，但40节你注意到第40节，他说我想我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保罗必须按着神确定的真理来回应一个新的问题。弟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教会有很多问题是圣经没有谈的，所以我们就不能按照圣经去做回应。保罗同样面对一个他没有主直接命令的单身的问题，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他仍然可以按照圣经神清楚的教导，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去做回应。他说我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他的回应是根基于圣灵，而圣灵是呼出圣经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引导我们认识和遵从基督的灵，圣灵是使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真实的灵。这保罗他在这里的吩咐是出于圣灵，合乎神的启示，而且因为他是使徒写的，他就具有跟其他圣经同等的权威。面对一些新的处境，圣经可能没有直接讨论，保罗并没有持一种相对的态度，好像只要圣经没有明说，基督徒就不能有明确的观点。他回到圣经，他其实是谨慎的，他说这是我的意见，所以他很谨慎，他很谦卑，但是也很坚定的做出回应。我想这跟今天许多人对待圣经的态度很不一样，因为有太多人很习惯说哦，神感动我。他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很多说这句话的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如果这是真的，神感动我，这话具有和圣经同等的权威。又一些人觉得哦，圣经没有说，你想怎样就怎样，个人的领受不一样。哦，的确，基督徒在很多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教会与教会之间在很多的 教义上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在圣经清楚的真理上面，基督徒没有太多退步的空间。对圣经说得很清楚的基督徒必须说得很清楚，对圣经没有说清楚的基督徒不能说得比圣经更清楚。我们需要学习保罗的态度，谨慎的、坚定的，按照圣经的真理对一些处境做出回应。今天面对现实处境当中婚姻和单身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以想当然的态度试图简化的去处理问题。我们要效法保罗，不断的回到圣经不变和坚实的真理去面对我们多变的复杂的处境，谨慎积极的回应。而保罗确实是把真理应用在他的处境当中的。26节，请注意看26节，因现今的艰难，保罗不只考虑圣经，他还考虑具体的处境，对不对？哥林多教会具体的处境来应用圣经的真理。当时教会面临何种的艰难，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不知道当时哥林多教会究竟有什么样具体的艰难，可能是巨大的饥荒，可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信徒的生活动荡不安，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们的生活艰难。哦，你知道生活艰难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如果你现在生活在红灾区，你知道生活艰难是什么事？哦，如果你回想起疫情比较在国内比较广泛的时候，啊，你知道听到很多故事，很多很多没有办法回家的人的故事，现在还有很多，你知道生活艰难是什么？在现今的艰难当中，保罗给单身人的具体的建议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读了这里会不会大跌眼镜。他说，据我看来，人不如手术安藏才好。据我看来，人不如手术安藏才好。弟兄，继续单身吧，姐妹继续单身吧，更好。是不是让你惊讶？是不是让你有点不满意？保罗，我很想结婚。保罗说，不如手术安藏。无论如何，在这些重大的危机的时候，单身的人不考虑结婚，保罗说是合理的选择，保持原来的状况，而不是在极不可靠的处境当中做出重大的改变，这是好的。比如在全球疾病大流行的时候，如果你要做任何重大的决定，比如说换工作、结婚、生子，你在没有流行病的时候变数更多，你可能要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可能更多。我有个朋友是加拿大人，住在温哥华，他告诉我温哥华当中一年有一半的时间一直在下雨，见不到太阳，下雨下雨。他说他们家庭有一个做法，如果他们家庭有任何重大的决定，他们绝不会在雨季做这些重大的决定。当你的外在的处境很艰难的时候，做任何重大的处境，做任何重大的改变，都可能是不明智的，都可能面对更多突发的状况。你看这种现实的态度，对不对？保罗一点不是活在一种虚幻的想象当中的人，他坚持圣经的真理，但是他又非常现实的面对弟兄姐妹，他非常现实的为弟兄姐妹来考虑。保罗是最有信心的人，我们能有谁比保罗更有信心吗？但保罗的信心并没有让他忽略现实处境的艰难，相反，现实的艰难让他在面对处境的时候更加学会依靠主不变的应许。保罗对主的信心使他不是依靠那些艰难多变的处境，而是依靠主不变的应许，主可靠的话语，主是可靠的，主是不会改变的。其他一切人尝试想要依靠的事物，比如家庭、财产、婚姻的状态，本质上都是会变动的。我们喜欢把我们的房子叫不动产， 的确今天在房价不断飙高的时候，你买一个房子肯定有赚，但弟兄姐妹们，没有真正的不动产。在现今的艰难当中，你知道有一些人没有真正的不动产，最近好多人要上小学的，在杭州在上海闹出很多的事情，买了学区房就不能上学校，他们建基在房产之上的盼望破灭，没有什么是不变，只有主的话是真的可靠的。你要把你的决定，你的人生建基在什么事实之上，是可靠的还是不可靠的？所以保罗具体的说，27节到28节说，结婚的你不要寻求脱离，我们在前16节已经讨论过，单身的没有婚嫁的不要着急婚嫁，请注意，保罗没有反对婚姻，即便在这些时候，保罗说你婚嫁都是自由，是合乎神的律法的，保罗说并不是犯罪，信徒没有被禁止婚嫁，婚嫁不会影响人的得救，但是因着现实的艰难，结婚的决定却可能让人在世上经历更多的艰难，肉体的艰难并不一定是由婚姻本身带来的，而是在困难的处境当中，结婚会比单身的时候承担更多的压力和苦难。现在弟兄姐妹们，你必须考虑这样现实的问题，你结婚与否跟你得救没有关系，你就算选择结婚要面对很多艰难也不影响你得救，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决定，你结婚或不结婚的决定使你面对的处境不一样。我知道很多人不结婚很苦，常常面对周遭人的这种舆论的压力，社会道德的压力，但我告诉你，结婚也很苦，结婚也有你要面对的挑战。而我太多的同学，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有生孩子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会选择生，他们生完孩子之后说，我解放，我生了个孩子你们去养，不要再让我生第二个。他们知道结婚养孩子很，他们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去面对单身和结婚的处境，你会做同样的事。如果只是因为现实的艰难和现实的好处让你做决定，你会做同样的决定。但是保罗不希望信徒是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保罗不是让信徒只是看处境去决定结婚或单身，保罗要把在困难处境当中的决定的那个最终的眼光带回耶稣基督自己。保罗说，我希望你可以避免现今这些艰难，为的是你可以专心于主的事情。我希望你不用面对现今这些艰难，好叫你可以专心于主的事情。简言之，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给单身人士的建议是他应用圣经的真理，要他考虑眼前具体的处境，并且在一个具体的处境当中做智慧和合意的决定。他给这些人的决定是意见是手速安躺，结婚的不要求求脱离，单身的继续享受你单身的生活，手速安躺。这是保罗给单身人士的建议。那接着从29节开始，保罗是在一种更大的对世界的漠视的眼光当中来给出他的建议的。我们要观察一个更大的保罗说这些话的一个背景，一个漠视的紧迫感的背景。我们从29节开始看，时候减少了，时候减少了。保罗带着一种漠视的紧迫感在说话，他同样希望信徒带着这种漠视的紧迫感来做决定。对一个年老的人、年长的人来讲，他有一种紧迫感，我活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做我得赶紧做。年轻的人常常没有这种想法，但保罗说末世已经来到，时候已经在减少，跟你年轻年长没有关系， 末世已经来到。保罗不是说耶稣会在他活着的时候来，保罗是说基督已经成全了神他的国度，这个国度也许还没有完全的临到，我们不知道何时会临到，但这个国度已经开始了，最后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而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已经开始的国度什么时间什么时候会完全的展现，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审判全地，他的子民要复活进入他荣耀的国度，而一些不信他的人要面临最终完全的审判。没有人知道基督何时会来，因为这个国度已经开始，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结束，他随时可以结束，基督有权随时再来。这个时间表不是我来决定的，这个时间表不是世上有权有势的人决定的，这个时间表是父神决定。不是让神来等你，弟兄姐妹，不是让神按着你的时间表来对待你，是我们在等神，是我们在按着神的时间表来决定我们在这世上如何生活。主给我们的时间表是什么？我随时，我像贼一样来到，你不知道，也许你正在打瞌睡，但是主他就来，不是我们的时间表，不是我们的计划，是父神他自己的时间表和自己的计划。因此我们唯一的选择，唯一合理的决定，就是以全然的警醒，在神赐我们的每一天，在每一个处境当中，来衷心的回应他赐给我们。有一首诗歌是唱到，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这道出我们人生真实的处境。很多人很爱这首歌，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有同感，因为他确实道出我们人生真实的处境，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所以回应是什么？主知道明天的道路，让我倚靠主。智慧的回应不是一种虚无主义啊，你怎么过无所谓，都是虚空，不是一种存在主义，不要想太多关于永恒，过好你每一天就好。不是在每一天当中都全然信靠那位必要再来掌权的耶稣基督而活，这就包括在艰难的事态当中信靠主必再来的应许去做各样的决定。而如果你是这样做出的决定，你会有安稳，就像另一首诗歌所唱的，安稳在主手。因为你是信靠那安稳的应许做出的决定，你能安稳在主的手中。正是因为在这种末世的眼光当中，保罗说，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你虽然仍然活在这个世上，却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你仍然活在这个世上，却不是按照这世界想要的方式哦。你还活在这个世上，但从此刻你就以天国的法则，以天国的身份，作为神的子民，在这地上过活。虽然你仍然是世上国度的公民，你的身份证有你的户籍，有你的住址，似乎你在这地上有一个身份，但天国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天国已经在你里面，天国的伦理，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统治已经在你里面，借着你的婚姻关系，借着你的情感，借着你对物质财富的态度和使用，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实的展现出来。所以更具体的说，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不是说幸福不受婚姻关系限制，在婚姻里搞婚外情，不要这样扭曲神的话，而是说你要 像你活在新天新地里那样去对待你的婚姻关系。很显然，在新天新地里，人不嫁也不娶。基督徒的关系被更新了，所以信主的夫妻，你在地上就要为彼此在天国永恒的益处而活，具体的丈夫们，在婚姻中你要牧养你的妻子，使她更认识基督，更加渴慕天国的荣耀。妻子们，在婚姻中要帮助丈夫成为更像基督的爱和谦卑的带领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的配偶是不是基督徒，为着天国的益处，为着天国的目标去过你婚姻的生活。婚姻不是为了让彼此快乐，婚姻不是为了让你来成就我的国度。而是为了双方都能够彼此享受。类似的，幸福的情感被那已经降临、将要完全的降临的天国来塑造和改变。你看，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今天我们经常追随自己的感觉，对不对？我想要快乐，我想要幸福，我们追随自己的感觉。但保罗说不，就连你的情感都要被天国的实质来塑造和改变。这让我们想到圣经福音书当中的八福和八祸。耶稣说哀哭的要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神的子民毕竟要进入神荣耀的国度，现实的哀哭是暂时的，因亲人离世带来的伤痛和不解一定会过去。因为在天国里，幸福的眼泪要被抹去，真正的喜乐和幸福已经在幸福手里，并会在主那里变成完全的现实。因为属世之物而快乐的，他们的快乐不能存到永恒，因为在末后审判的时候，一切世上之物要被更新。如果你是因为世上之物有终极的满足，那这种满足在主那里就变成黑暗当中的哀哭切齿，审判已经在门前，而他最终要临到。这是福音带给我们的末世观，这是福音带给我们对这世界处在末世的眼光，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如果你读了早上的新闻，每天读一读今天发生的世界头条的新闻，新冠疫情又有多少，美国和美国又开始打贸易战，你读了之后心情怎么样？而且开始有点担心，是不是要过苦日子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对这世界的认识决定了你的情感？那你有没有意识到，当你每天思想天国的现实，每一天看一看天国日报的新闻，这新闻记载在哪里？在神他自己的话语。以奇妙的、不变的、再用新鲜的方式每天临到我，让天国的新闻定义你对这世界的认识，让天国的新闻更新你的情感、你的决定、你的追求。如果基督真的更新我们，他就会颠倒我们对这个世界哀哭和快乐的定义和感受，他就会颠覆我们对房产、财产、婚姻状态一切的感受。你会发现基督徒生活实在是很实在，一个信靠福音的人一定会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因为他的感受、他的追求、他的想法、他对这世界的体会已经完全的变化，被基督所更新了。福音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福音一定要改变教会的生命。没有不改变我们生命的福音。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讲，福音一定是我们做出任何婚姻决定的中心。我们刚才谈到巴克， 扎克非常喜爱清教徒的作品，而在清教徒当中他最爱约翰欧文和理查德巴克斯特。巴克斯特唯一在国内有出版的作品是圣徒永恒的安息，多年以来巴克推荐巴克斯特每天用半小时来默想天国实际的操练，这操练就是让你每天读一读的天国日报，没有假新闻的。每天这样的操练，巴克说会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有一种属天的眼光，让我们地上的生活有一种属天的焦点。所以32节到35节正是这种末世的眼光，保罗再回到婚姻的问题上，他说为了信徒的好处，希望他们的生活无所顾虑，可以专心于主。单身没有结婚的信徒不要为配偶家庭和子女诸多的问题考虑，叫你可以专心于主的呼召。而结婚的弟兄妻子和家庭，家庭就是他在世上第一项呼召。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的决定时间安排优先秩序都和你的配偶家庭息息相关。如果你身为一个父母，你不可能放弃你孩子的对孩子 的责任，你必须考虑，你必须考虑你身为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的责任，这是神托付给你。而反过来，单身的弟兄姐妹，他却可以把他的首要的优先秩序放在主他的身上。总体来讲，不管你单身还是结婚，你都是要为神而活，对吗？你都是要为神而活，去实现神赐给人的使命。但现实而言，教会当中最灵活的时间、最灵活的精力、最充沛的是单身的弟兄姐妹。教会当中各样的侍奉，不论是主日崇拜、儿童主日学、福音事工、探访病患，都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工作，而最容易参与这一切的是单身的弟兄姐妹。当你结婚有了孩子之后，一个显然的需要做出调整，就是你要改变你服事的焦点，你要把你很多的时间和焦点放在你的家庭上面。那自然的，你在教会小组关心其他人身上，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少。这不代表你不需要关心，但你只能用更少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事情。保罗是就这个处境而已，单身的弟兄姊妹更容易把他们全部的身心都放在主对他的呼召，放在教会和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上面，放在这世界需要的地方上面。你会发现那些通常很有活力的教会，有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会友是单身的人。因为现实来讲，单身的弟兄姐妹不用为了配偶子女考虑，可以单单主力考虑主的要求、神教会的需要、神对他个人的呼召。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讨神的喜悦，使身体和灵魂都圣洁，使身体和灵魂都圣洁。再次我要提醒你，保罗没有对婚姻有任何的贬低，但同时他没有对单身生活有任何的贬低。身体和灵魂代表的是全人，单身不是一种缺陷，单身是一种可以整全的，可以为神而活，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说的，我的父母告诉我你单身你就缺少了人的价值，保罗说不，单身的人可以过一个整全的人生，身体灵魂都可以圣洁。而且在这里保罗说我更愿意你单身，因为叫你可以专注于主的事情，给信徒的教会带来益处和祝福。正是因为如此，保罗在这里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不是要牢笼你们，而是要让你们在主面前行得合宜，做智慧的决定，可以不是不分心。单身和结婚是美好的，基督徒在福音里有真正的自由去做智慧的选择和判断。因此保罗的意见不会成为一种律法的牢笼，好像你必须结婚或者必须单身。今天中国的文化，婚姻就是这种， 它也不是一种绑律法的牢笼，好像你一定不能单身或者一定不要结婚。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信靠他的人带来的是真正的智慧，叫人可以合一的形式，目标是荣耀基督，殷勤服侍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要我们在福音里不再为单身或结婚纠结，他要我们完全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他叫我们在基督里有智慧和常识去做决定，他要我们在基督里有喜乐、决心和专注力来服侍神。他绝不是要我们苦哈哈的，没有任何自由和兴奋的感觉，反而被强迫去面对婚姻和单身的属性。不，他要我们享受，他要我们按着末世的眼光、天国的眼光去过单身和结婚的生活。最后，我们针对36节到40节，保罗对两个具体的问题做出了一个回应：延期结婚和再婚的问题。36节到38节有两种翻译，刚才我们读了和合本，我们读一下新译本的翻译。36节到38节，如果有人认为自己亏待自己的女朋友，他也过了结婚的年龄，而他觉得应当结婚，他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不是犯罪，他们应该结婚。但如果他心里坚决没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又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决心让女朋友持守独身，这样做也是好。所以那跟自己的女朋友结婚的做得好，那不结婚的做得更好。哦，这个翻译更说得通，和合本的翻译不是特别好，新译本的翻译会更准确一点，你把女朋友翻译为未婚妻更加的准确。在当时订婚的男女因为各种原因延迟婚礼是很常见的，尤其考虑当时具体的艰难处境，保罗认为在婚约中的弟兄如果能暂缓婚姻保持独身，对双方有更大的好处。而保罗的提议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状况，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瘟疫当中，而等到困境结束，婚期的延迟可以结束，这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他说你也完全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结婚，保罗不是要给他一种束缚和压力，保罗乃是要让他在福音里做合一的决定。你看他特别要求男方考虑女方的年龄，如果你亏待了他，亏待了你的未婚妻，他也过了结婚的年龄，你要尽快的结婚。我们非常清楚，对女性而言，过往的结婚对她的生育和生活会有极大的影响，更不要说在1000多年前。所以保罗说，你必须考虑他，你不能只考虑自己，你要考虑对方的益处。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男女，恋爱多年，年纪不小，男方却迟迟没有求婚或主动提出婚姻的时间表，这就把女生放在一个很大的困境、很大的焦虑当中。因为就算到了现今的处境，现实来讲，如果他们后来一旦分手，男生稍微年纪大一点，结婚压力没有那么大，而女生却可能被大大的耽误，后果常常比较严重。所以保罗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考虑对方的益处，不要再延迟婚期，当机立断，尽快的结婚。保罗在这里提出的也可以适用在多种情况，有时候我们生命的外在处境恶劣到一个地步，最好还是不要结婚为好，不要为了结婚而把自己放进一个极其艰难的状态。我知道今天有许多地方为了结婚举家都要借债，按照保罗的想法，这绝对不是智慧的决定，不要这样做。如果我们的人生的外在的处境是这样的恶劣，不要结婚为好，守独身是完全可能的一种选择。单身还有另一种状况，就是惯夫和寡妇。而保罗在此的意见是，如果你的配偶去世，婚姻对活着的地方不再有约束力，他们可以自由婚嫁。我再说一下随意这个字，可以随意婚嫁。我们今天对随意的理解常常倾向于随便和任凭，但随意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随意就是按他的意愿，按他的意愿，按你想要的。意思是你的配偶去世了，特别是对寡妇来说，对女生来说，你可以嫁给你喜欢的愿意的人，很重要，你可以嫁给你喜欢的、你愿意的人。 这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今天很多人把再婚当作是一种活下去的选择。你不再婚，你寡妇或者惯夫，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身份。我有亲戚就是因为离婚丧偶，他们选择再婚，因为孤单一个人在社会当中被人瞧不起。但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保罗说你的配偶去世了，你可以做自由和乐意的选择，按你想要的，按你愿意的去做选择。如果你有喜欢的人跟他结婚没有问题，这不是一种强迫性，这完全是一种自由婚姻的概念和实践。我不是在反对相亲，但是基督徒的婚姻如果少了这种自由和愿意的气质就太可惜了。因为教会有时候会把婚姻讲得好像失去那种美好的两情相悦，实在很令人遗憾。而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基督徒的婚姻见证少了一点爱情叫人怦然心动的感觉。但是保罗在这里持中的实际的谈论值得我们学习。他说你可以随意按着自己的意愿，按着你有喜欢的人去跟他结婚。当然他也明确的说，婚嫁的对象必须是信主的信徒。我想我们不用再多想，基督徒对婚姻的理解永永远远不能脱离对基督的信靠，永永远远不能脱离对基督的信靠。圣经从来没有打开一个基督徒可以主动选择非跟非信徒结婚的这扇大门。圣经知道这世界有种种扭曲的状况，他知道会有两个非信徒结婚后来一方信徒的状况，但他从来没有对一个信徒一个信靠基督的人说，你可以主动积极的去找一个不信徒的人结婚，然后期待神。神的恩典当然超过我们所配的，但一个忠心的基督徒是以信靠忠于主的态度去面对他的婚姻。和上一个情况一样，保罗认为如果他们能在艰难的时候持守单身，能更专注于服侍基督就更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单身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吗？其实不是，基督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属天的看待我们这世界的眼光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当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单身成为我们实践我们对主的中心的一个场。所以总结来讲，如果有人告诉你结婚是基督徒更好的状态，或者说单身是更敬虔和圣洁，他是错的。如果有人说单身是罪或者结婚是罪，他是错的，这两者都不合乎。如果有人告诉你结婚才能有真正的满足，不结婚是你生命不满足的根源，他是错的。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所处的婚姻是你生命不满足的根源，他是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不晓，但我们真正的满足是在耶稣基督，在基督里，这是你首要关注的。然后请你带着你充分的自由，以神赐给你的智慧常识和情感，在你单身和结婚的事上做决定。不论你单身还是结婚，要记住在凡事上荣耀基督，在凡事上荣耀基督，因为主必在了，他必快来到。